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本周二的傍晚，川普总统突然宣布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瞬间点燃了一场政治大火。在过去这一周，随着相关的消息不断的涌现，这个事件也持续占据着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场政治大火也一直是燃烧至今。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朋友做演播室，一起来聊聊这个事件。两位朋友，一位是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欢迎刘平。
谢谢。
还有一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美国观察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的特派员臧国华先生，欢迎国华。
好。
刘平、国华两位都是资深的媒体人了，不知道这个第一次听说这个川普总统是刚刚听说川普总统解雇了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作何感想？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震惊，而且科米局长本人也觉得非常震惊，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职位，用这样戏剧化的方式被解除职务。说科米当时在加州，在洛杉矶去这个视察，那个地方是这个联邦调查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勤站，然后呢是一个这个招募的一个活动啊，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本局，然后在那边演讲，背后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屏幕，结果屏幕上面打出来这个字幕，上面写的说他已经被总统开除掉了，他还说自己有人恶作剧，哈哈大笑，然后后来别人就告诉他说可能是真，看来是真的，
是
后来呢就把他请到旁边一个房间，等于给他简报，然后把这个总统的这个
决定告诉他，
对，而且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句一句读给他听，让他知道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联邦调查局上上下下都没有得到任何的预警啊，应该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但其实现在回过来看，川普总统跟科米在过去这一年多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是起起伏伏的。这样，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川普和科米这一年多来的爱恨交织。
哦，那是詹姆斯，他变得比我更出名。
对川普总统来说，就算是在最好的时期，这种关系也是爱恨交织的。川普和 FBI 局长科米的争执始于竞选，当时科米拒绝提议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办公提出指控。
We cannot find a case.
我们没有充分证据就此案提出指控。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争辩说，克林顿早就应该因电邮问题被送进监狱。川普的态度在选举投票前11天出现了改变，当时科米宣布重启对克林顿的调查，很多民主党人认为科米的宣布帮助川普胜选。
我尊重科米局长在他先前行为之后做出的转变，我很敬重这种转变。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他的态度又改变了，特别是在科米确定要开始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串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大选之后，白宫官员说科米展开的调查跟他被撤职没有关系。白宫官员引述司法部的信件，批评科米处理克林顿电邮问题的方式，但很多国会议员都不接受白宫的理由。
The first question, 川普政府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
Why now?
川普仍然十分自信。星期三，他被问到为什么开除科米的时候说，
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太不得力。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是我们刚才透过这个短片可以看到，科米跟川普总统在过去这一年多来的关系一直是磕磕绊绊啊，但是还是这么突然的解雇了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两次，这是第二次，而且也是第一次一位总统是解雇掉了一个对总统的这个非常相关的事件正在进行调查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所以还是让很多人在追问到底是为什么。郭华，你的分析是什么？你觉得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第一条，这个当初川普要科米向他表达个人的这种效忠的时候，科米没有答应，因为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也好，这个美国司法部的政策也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个人表达效忠，他效忠的是美国的宪法，所以这个是一条。第二条呢，是这个川普非常不愿意的这种所谓通俄的这种这个案的调查一直在持续，川普已经一再的暗示没有事了，这都是假新闻，这个不需要花这么多这个纳税人的钱去调查这个东西。可是呢，科米一直要坚持调查，而且有这个扩大之势。川普啊， 当选总统以后，他是把美国把白宫当做他的公司在来管理，所以他觉得说我是老板，我表达我的意思你还体会不到，你不能对我这个我说话不算数，我要你干嘛，把他割掉。
嗯，刘先生，
我记得这个很多美国政府官员他有这么体会，就是他们今天呢担任这个政务官的位置哈，是要服务于总统的满意，这个英文就是这个 as a pledge of president
serve
them， 也就是说总统不高兴的时候你只好卷铺盖了。
对，
但是联邦调查局不一样，因为联邦调查局基本上它等于有一个任期的，以前这个联邦调查局那个局长胡佛做了37年，美国人想这个太危险了，所以呢就后来定了个任期，但是也是10年，就基本上让你能够稳定的。你刚才讲到说刚才的国华兄提到的说你这个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官员对总统效忠呢，确实如此，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职权呢它有8大项，第一个是反恐，第二个是反情报，就是防敌人来这边刺探，第三个是这个防止网络这个骇客，第四个就是要防止一切阶层的腐化，这里边就上至总统下至这个贩夫走卒或者这个科员，所以我要防你腐化，我怎么可能对你个人来效忠，所以这件事情是川普个人不高兴，但是也正因为他这个个人不高兴是没有并不是根据这个科米局长有什么这个做法有什么这个违法失职之处，而是他觉得科米的做法不合他的想法，所以呢这才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
这里面有一点哈，就是刘明峰讲的话我基本上同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期是10年，
嗯，
但是任何一位总统随时可以把他解雇，
对，没错，
不需要任何理由。
是，
那这个川普这个事情做的问题在哪里？他给的理由和他解雇他的时机都不对。
嗯，
这个他的说法和他手下人的说法矛盾重重，他自己的说法都有矛盾，所以这是问题所在。
对，所以很多人在说，其实这个包括科米本人也说，总统是有权利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甚至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来解雇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但是这件事情出现爆发，备受争议的时候，白宫在处理这个危机公关的时候做的很多方法，反而是引发了更大的危机。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脚本不断的在变来变去。一开始是说总统是听取这个司法部的部长和副部长的建议，来炒掉了这个科米，到最后是周四的时候，川普总统自己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不管有没有这个建议，我都是要炒掉科米的。而且之前白宫一直在坚持说，川普总统炒掉科米是跟这个科米进行这个通油门的这个调查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川普总统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他这原话特别逗，他说不管有没有这些建议，我都是要准备炒掉他的。事实上，当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你知道吗？这件川普和俄罗斯的事情是一个编造的故事，这是民主党人为输掉他们本该赢得的选举而找的借口。也就是说，他自己承认说他在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脑子里面在想的是俄罗斯的调查的问题。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白宫上上下下脚本变来变去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怪别人，只能怪川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川普自己也说了，他其实从1月份开始，他就想把这个科米给解雇掉，对吧？给开除掉。但是呢，这个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时机，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去做。所以他手下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包括那些出来说话的，就是解释原因的这些人，是不是？我们看到了史派瑟，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副发言人，这个桑德斯，哎，他们出来说话，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照本宣科，就是上面给的这个理由，就是接受总统接受了这个司法部长和副部长的建议，把他这个开除掉的。
嗯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听说这个副部长罗森斯坦回去以后，看到这个以后，好像要开除科米，不是总统的意思，是我在建议总统做。他气得他非正怒，而且他说他要辞职。所以这个事情传到白宫以后，我想川普就改口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自己承认，有没有这个建议，我都是要把他开掉。这个就很明显。然后呢，这个双方说辞不一样，就是因为手下人不知道嘛。这个发言人是在事情发生前1个小时公 公开宣布前一个小时才告诉他，我今天要把科米干掉了。
对，没错。
而且我再加一句，那个时候其他白宫的一些核心幕僚还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当时这个有一个人讲，他说：“哎呀，过去几个月都忙得不可开交，这个礼拜你看，礼拜一、礼拜二都没事，这个礼拜应该可以喘口气了。”一个小时之后就发现比过去几个月都要更忙碌。所以呢，确实是如两位刚才所说的，总统自己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很多人不知道，总统有这个意思，很多人知道，有些人这个支持，有些人觉得暂缓。但不管怎么样，总统在礼拜二当天说把他开除掉就开除掉了，确实是极其突然的事情。
嗯，所以我们再说回到他为什么要开到科米的这个问题上啊，之前有很多这个尤其是民主党方面的分析，或者是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媒体分析，是因为川普总统想要阻挠联邦调查局在继续的抓着同友们的这件事情进行调查。那么两位刚才根据你们的这个分析，是你们都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是吗？
我觉得是有这个道理。我这个川普自己说了，他在要开除科米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通友们，
嗯，
通友们，对不对？他想到的通友们，为什么这个事情是他的一个心病？
对，
我不觉得川普真的跟这个俄国有那么一腿，我不认为。
嗯，
但是我觉得他呢，特别担心别人怀疑他当选的正当性。
是，
就是如果今天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因为真的俄国人帮了他的大忙，双方有没有协调，有没有共谋，另外一回事。我相信最后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协调，真的是有任何的共谋的话，应该川普本人不知道，所以跟他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他最担心的是他当选的正当性，他怕人家觉得他这个总统是捡来的，或者是别人送来的，他主要怕这个。
所以我也觉得川普总统未必真的是想通过炒掉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来阻碍司法，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炒掉局长是不可能阻碍到联邦调查局的真正的调查，除非你把整个联邦调查局的雇员都炒掉，或者说你明令的下文来阻止这项调查的进程。但是白宫确实是没有这样做，川普本人也没有这样做。但是我就同意国华先生刚才说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科米在咬着通用门的事件在进行调查，这件事情本身让川普总统觉得他没有办法信任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就像你说的，没有办法从他那里获得忠诚。那我们再拐回头来说，刚才两位也都认为说联邦调查局局长是不可能对一位总统忠诚的，宪法就不允许他对总统忠诚。而且我觉得联邦调查局这个机构本身是不是有一些特质，就是他这种喜欢做这种孤胆英雄的这种形象，也不允许他对任何总统忠诚。
因为
先生的观察，
对，因为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刚刚这个刘斌兄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联邦调查局的首任局长胡佛，对不对？这个他任期任了37年，
对，
37年，从这个
1935年
开始，一直到做到1972年，
他死了，
72年他死了，他才卸任啊。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久？就是因为啊，哦，他之前不叫联邦调查局，
就
叫调查局，
对，
那个也做了10年，所以他一共实际上他做了47年这个位置，他经历了8个总统，没有人可以动他。为什么不能动他？因为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个他手上的资源太多，他负责除了刑事调查以外，他还有这个监听、窃听、跟监，这个所有这些这个所谓的特务手段，他都在他手上。所以任何人，如果你的这个品格上有瑕疵，或者你的工作有失误，其实联邦调查局都很清楚。所以过去啊，胡佛任内的时候，没有人敢动他，没有人说你够了吧，你已经30多年了，已经40多年该下来，没有人敢叫，总统不敢，国会也不敢。然后他逝世以后，这才制定了一个所谓10年任期的这么一个规定。但是基本上这个10年呢，为什么制定10年？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也不就4年，连任一次也就8年，为什么给他10年？就是让他超越总统，
对，
超越党派，
来排除党派。
因为我们知道联邦调查局干什么，他跟中央情报局不一样，中央情报局是情报机构，但是他对海外，联邦调查局是在国内做刑事调查，然后反间谍，对不对？反腐败，他什么都做。他相当于中国大陆，如果我们有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的话，他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部再加上公安部，是两个部的结合。
是，
我加一句话哈，这个尼克森做总统的时候，大陆叫尼克松哈，曾经想过要把胡佛换下，但是只经过了17天，他改变主意了。他发现说，他用了一句话，这前几年解密的资料啊，在录这个尼克森的录音，他说，如果你真把胡佛换掉哈， 那个庙会垮掉，就照我们中国人讲吧，天塌了，胡佛会与汝同与汝偕亡，会把我们大家一起冲走，对，所以决定让他继续做下去。
讲到尼克松，我们就不得不讲水门事件。水门事件之所以最后被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给挖出来锲而不舍，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哈。但是他们有这个功力以外，他们还要有线索啊。
是
那个提供线索的是谁啊？当年他们不能说，
对，
对不对？这两个人一再说，不是有申猴论吗？
申猴团队，
申猴一定说要等他过世以后再把他这个披露出来。那最后当然没有等他过世了，
也差不多
在这个2005年，2005年的时候，他本人申猴自己出来说了，谁呀？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所以每次他们两位记者的调查，到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之所以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因为有高人指点。这个高人就是联邦调查局，还不是局长哦，
副局长，
是个副局长。
为什么是副局长？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尼克松是任命了一个对他言听计从的这个局长，所以这个副局长就觉得说，这是要动摇我们 FBI 的这种独立性。像我们刚才说的 FBI 是视自己的这种独立性，这种绝对权威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你去动摇我们 FBI 的独立性，于是我就必须得跟你这个总统对着干，于是我就开始就扮演那个申猴。那既然我们刚才这么热闹的一直在说 FBI， 我们知道美国之音的俄罗斯语组刚刚是采访了一位 FBI 的前雇员，这样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位内部人士是怎么评价这个机构的。
You know, over the years, I became an FBI agent a few years.
我是胡佛去世很多年后才成为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但是有一些老探员会和我聊胡佛当局长时的往事。胡佛当局长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是极为独立的。你甚至都可以说，联邦调查局太独立，权力太大了。现在与那个时期形成对比。现在的情形是，9/11之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的地位下降了，被降到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过去，联邦调查局局长都会参加高级别的简报会，但是9/11之后，那些高级别的情报简报会甚至都不邀请他出席。相比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实际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I think that what's happening in Washington is everything has become much.
但是我认为现在华盛顿的情况就是什么都太政治化，包括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搜集也是一样。小布什称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央情报局局长即便面临很多压力，也给了小布什和切尼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他照做了，这是情报的政治化。相同的事情也很可能出现在调查上。我觉得在一些案件的调查中，有很多东西都被政治化了。
Seems like it's very likely impossible with investigations.
所以我们这位从联邦调查局内部的这个雇员，他们来看也是认为这个保持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现在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包括 CIA、中情局这些情报机构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所以说，我们捋理这个思路，基本上就是说，川普总统希望能够从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那里获得忠诚，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不可能给他忠诚，于是他就把他炒掉了。但是独立性对联邦调查局整体来说又非常的关键。那么会不会造成就是说，总统炒掉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直接变成总统跟情报机构撕破脸，搞坏关系，这会不会给总统带来更大的这个隐患？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做事情啊，还是非常讲分寸的，尤其像这个联邦调查局这样一个这个有历史，而且这个在美国这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机构。那因为这个昨天我们看副局长，好，麦卡贝在国会作证，
代理局长
对吧？他在这个作证过程中间，我们就看出，第一，他并没有放弃任何的联邦调查局的这种独立性，
是
他实际很多时候是直接打脸川普，
没错，
对不对？这个川普去骂这个科米，他就赞扬科米，然后
川普说科米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已经失去支持了，他在作证的时候说，
我们
有广泛的支持，我们都支持他，
对，而且他觉得跟他一起这个他对他有最高的敬意，跟他一起共事是这个最大的荣幸，这些话哦，这个无所不用其极，就说明他直接打脸川普，他不在乎这一点。而且呢，这个说老实话， 这个你有刚刚讲到像这些情报机构的所谓政治化的形象，我觉得所谓政治化也仅仅是在最高层，就是在这个局长的层级，就是政治人物他总是希望能够有影响力嘛，主要是喜欢听话的嘛，但是底下真的是在做调查做事情的这些人，他们不一定讲政治，他们就是很专业的调查人员，对不对？所以昨天这个麦卡贝一再的说 FBI 的这些人员工还是会继续去调查，而且会继续做下去，不会停止。
是，
连川普自己都说他不会去阻挠这个调查嘛？
他希望这个调查赶快进行，还他清白。
对，他希望赶快结束。但是人一再问他说：“你会不会去阻挠？你会不会下令终止？”他说他不会，他也不敢，因为现在国会的声音很强。
对，没错，就像刚才这个您刚才所说的，现在这个代理局长是说我们一定会来继续进行这样的调查，那包括其实他炒掉这个科米也会造成整个的国会的民主党是震怒，那民主党人表示我要以更 aggressive 更有进攻性的更激进的方式来调查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竞选团队当时是不是跟俄罗斯有勾连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说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会让川普头上一直在笼罩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阴云变得更浓郁，未来是不是会阻挠他的一些政策的推行？刘平先生您的看法？
是，其实就在川普开除科米局长的当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接受媒体访问，他不太公开讲话的卸任之后，特别谈到了川普，他说他担心川普的作风啊，有的时候会反复无常，他说如果这种作风心态不改的话，川普会彻底失败，也就是说川普其实开除科米他有这个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讲的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讨论的，他不希望他的这个当选的正当性遭到质疑。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过去这几天呢，包含白宫的官员呢，这个私底下讲的话，就他们觉得联邦调查局似乎在这个同友们这个事上跳不出来，你就看在竞选的时候啊，一会儿觉得哎有了新的证据，一会儿就说啊没有新的证据，要调查又不调查，然后今天又发现这个人，明天要查那个人，所以呢就让这个川普觉得哎呦烦不烦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美国有媒体就报道，就是说这个受够了，所以他要把他开除了。但是他是做生意的，他是一个大企业家，他是可以不要管细节。但是政府官员他们是对一个国旗宣誓效忠过的，他不能放过任何可能的犯罪嫌疑，所以呢做这个总统你就必须接受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政治的相关的法律所给予你的约束。那么这个总统如果他不能够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不要说这个开除科米，那哪怕是开除更低层的官员都可能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主持人讲了，那以后他跟这个情报官单位中间会怎么样的关系，那恐怕也可以更扩大的来讲，他和其他的公职人员之间会是怎么样的关系，这个都值得观察的。
而且还包括国会议员，因为他现在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立法，比如说像医改，比如说像税改，都非常需要这个国会议员马上来给予配合。但这个时候出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现在国会只有一件事，叫科米。
对。
白宫的这个记者会上也只有一个问题，也是科米。
是。
其实不可能，什么都推不动他，什么都推不动。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能有所缓解的话，就是川普要赶快提名一个新的联邦调查局的人选，然后这个人选呢，在美国国会的这个两党里边都是这个有声望的，大家都是尊重的，然后能够进行独立的调查的，在找到这个人选之前，我觉得这个风波不会平息。然后这个川普自己呢，还不断的给这个火里浇油。我们知道他早上又对又发了个推特说了嘛，对不对？这个威胁科米说，你不要对媒体乱讲话哦，小心哦，有磁带哦。
对。
所以当然了，这个白宫现在是这个就磁带的事情说，史派瑟今天说了，他说他表达的是一个事实，至于有没有磁带。都没有回答。
不过斯派塞说的话也确实是经常是颠三倒四，也是很同情他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